这两个共和国先是宣布独立，后又期望俄罗斯接纳，随后又提出在乌克兰东南部恢复新俄罗斯的建议。而这一切在2015年6月8日大幅度转向，他们突然提出了一项对乌克兰宪法做出修改的新建议，提交明斯克谈判的政治问题接触组，并要求近期予以讨论。在这份建议书中，他们不再坚持自己是共和国，而是特别州身份的乌克兰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建议，在他们提交的文件中是这样写的：这两个具有特别地位的独立的州或他们的联合体是乌克兰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并且在乌克兰宪法、各单独法律以及这些州、他们的联合体与乌克兰内阁、各部、乌克兰执行当局其他中央机构间划分权力的协议所确定的权力框架内，独立解决属于他们管理的问题。这段以官方语言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两个共和国可以留在乌克兰，但他们得拥有特别的等同于首府基辅一样的自治权利。这个建议源自哪方？乌克兰和西方，还是俄罗斯？谁能说得清？这个建议显然不符合乌克兰和西方的胃口和要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分掌乌克兰半壁江山的权利。而俄罗斯呢？2015年6月8日，也就是在这两个共和国提交这一建议的几乎同时，或许是更早一点，普京总统却给出了快速的肯定的答复。这对于开始认真的谈判是个好的先决条件。对于这个建议的实质，普京总统似乎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我们所有人都应领会的最主要之点是，需要永远尊重人们的意愿和选择。如果有人想让这些土地继续留在乌克兰内的话，那就应该向这些人证明，在统一的国家内，他们将生活得更好、更舒适、更安全。在这个国家内，他们能保障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孩子的未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建议和普京总统的反应有关吗？乌克兰东南部的问题与俄罗斯有关吗？现在确实说不清，无法说清，难以说清。双方总谈不拢，于是制裁应运而生。制裁首先来自西方，来自美国和欧盟。这种制裁也经过并正在经历着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首先是制裁支持和实施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那些人，坚决支持普京总统收回克里米亚的人。接着又制裁在俄罗斯的经济领域内有影响，与西方国家有着密切经济来往，而且又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大企业的总裁和董事们。制裁是经济与政治双管齐下，而政治上的压制却是首当其冲的。实际上，西方制裁的全部压力所向是普京总统本人。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西方的这一轮轮制裁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和破坏是有利的，某些方面甚至是后果极为严重的。俄罗斯在几经考虑后，向西方采取了反制裁措施，停购某些国家的商品、食品，暂停了某些武器交易合同等等。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和西方的制裁措施在数量和规模上是不相等同的，所以制裁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双方也是不可能等价的。如果从意识形态上说，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反对美国，尤其是指向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爱国主义热潮。正是这股热潮把克里米亚的回归形成了俄罗斯当今的政治风向标，把普京反复倡导的俄罗斯利益至上决策化为俄罗斯国内外政策的最高标准。而到了2015年6月初，乌克兰东南部爆发新的武装冲突时，在七国峰会开会时，美国奥巴马总统就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其语气之强硬和话语之赤裸是显而易见的。在当前的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种令人关注的现象，那就是本来外交语言十足的奥巴马总统却是愈来愈直白， 而本来直白的甚至语言有些粗暴的普京总统却愈来愈有温文尔雅的外交家风度。他对美国意欲发起的新一轮制裁的回答也是充满了外交语言的。他似乎根本瞧不起美国的制裁或部署导弹的威胁，而是说一些国家在利用对俄罗斯的恐惧进行投机。他对他的对手说，我要告诉你们，俄罗斯没有什么可怕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有健康思维的人们绝不可能想象在今天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我们是有事情可做的，我向你们保证。这话是对西方国家的强硬呢，还是在强大压力面前的一种刻意规避？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诉求，因此也就各有各的说法和结论。现在谁能说某某说法和结论就是终结裁决呢？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成了试图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场所，而在这个谈判桌旁就坐的却是三方四面，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间夹着欧盟的代表，还有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代表。两个共和国的代表出场本身就是个奇特现象，哪方也不承认，可也都让他们坐在那里讨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时断时续的谈判谈出了某些协议，代表们离席而去，而协议随后又被破坏，新的冲突再起时，三方四面的代表又重新坐到桌旁，目不对视，各怀鬼胎地坐在那里，费尽口舌，咬文嚼字，重整协议的条文。纵观明斯克谈判，一是停火，二是冲突各方将作战人员和重武器后撤至安全地区。明斯克谈判似乎成了乌克兰危机进程中的缓冲器，成了新冲突再度爆发的过渡和前奏。人们从明斯克那里期待什么呢？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欧盟国家，当然还有那两个共和国，期待的是真正的停火，还是准备重新开火？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尽管有人说欧盟国家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观点和采取的策略上与美国有分歧，但有一点似乎也是不应该忘记的，那就是他们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的问题上所持的反对立场是异乎寻常的一致和强硬的。在当前形势下，美国和欧盟的压力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从对俄罗斯个别人、个别企业的制裁转向对俄罗斯经济的重点制裁，迫使俄罗斯加速加强军工企业的跳跃式发展，最终造成俄罗斯经济发展链条的断裂。第二个方面是在俄罗斯的西部方向增强挤压的力量，如美国声称要在欧洲部署导弹，造成俄罗斯不得不在西部和南部同时面对西方争夺的状态。第三个方面是将利用普京俄罗斯利益至上的决策，把俄罗斯国内的爱国主义催生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俄罗斯霸权主义，最终在国际舞台上造成俄罗斯帝国祸，进一步孤立俄罗斯，打击并搞垮普京。